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这一路的带领，从这门课的至始到至终，你一路都在引领与我们同在。神啊，也真的是求你使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让你的话语可以真的是把你的话语放到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脑袋里面。神啊，我们这样求，真的是让你的话真的是能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把以下的时间，最后这一堂课，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带领，做带领的工作。嗯，我们也把下一季的课程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也同样的来带领和指引。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上一堂课好多那个数字哈，那个圣殿的规模啦，从这里几种，那里几种。那今天从圣殿就讲到那个土，基本上有一点土地的划分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中间是不是一个小点点？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讲到的那个那么大的一个，有十二三个那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圣殿哈，在这个规模里头，它现在就只有那么一小点，是五百肘乘五百肘，那周围还有五十肘的一个绿地哈，那其余的地方，那我说一下吧。那这块地方除了圣殿之外的这个蓝的地方，就是给祭司用的这块地哈，它的面积是差不多是2500肘乘一千肘，乘一万肘在这边。那在圣殿之上这块绿灰色的地方，那就是利未人的地方哈，它也是2500肘乘一万肘。那之后就是最后了，那就是。这里是25000肘乘5000肘，这个就是这一块整的一块，就是属城之地哈。在属城之地的正中间就是那个城，那个城呢就是大小是4500肘乘4500肘，也是个正方形。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神的设计都是用四方的哈，全是四方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城周围有一条白的边哈，差不多那个白边，那白边就是差不多是250肘围绕成一圈，所以这个城的面积就像底下所看到的，这里就是剩一万肘，这里5000肘，这里一万肘，所以这就是25000肘乘5000肘哈，所以整个这块地就是25000乘25000，也是个方形的。这个就是差不多就是围绕着这个圣殿的一个周边的安排哈。那从利未人之地一直到属城之地的朝南和朝北哈，这地方呢就是属于王的地方了，属于王的地盘。那之前我们有说过，这个王只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哈，当时的一个统治者，并不是耶稣基督。好，所以这个章如果要画出这个图画来的话，我们需要看45章1-8节，加上了48章9-22节到30到35节，要那么多才能画出这一张图来哈。然后特别在30到35节的时候，48、30，他讲到这个城，这城有四边嘛，那每四边都有三个城门，所以 total 是12个城门哈。那每一个城门都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来命名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48章的最后一节，这个城还叫耶路撒冷城吗？它已经不叫耶路撒冷城了哈，它叫什么？它这个城是叫耶和华的所在。所以这个城名是耶和华的所在，好美哦，那个城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真的是好美。有神在的地方就是有刚才那个周长老说的，有神的地方就是有神的同在和他的祝福哈。我们都是蒙福之人。然后那个旁边的属城之地，那个它的出产就是供应那个城里面的人的那种饮食的那个食物哈，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规划。那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那个12个支派在的分布哈，那现在先看一下这个圣 差不多这个这块面积其实是叫圣地哈，这一块利未人和祭司之地，这圣地，然后这是属城之地。等一下我们还会看一下那个十二支派是如何分配的。那这个然后我们虽然跳了一下哈，跳到四十八章，那么我们还是回来到四十五章的九到十二节，基本上就是讲到了对这个王的训诫哈，那个归王之地这个王的训诫，就叫他们要知足了，不要做抢夺的事情了，而且要用公道的天平啊什么之类的。那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王就是当时的这么一个统治者哈，并不是耶稣基督，要不然不会有这样的训诫给他们。然后接着往下看，就是十三到十七节，四十五章的十三到十七节。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就是你看，就是百姓要按奉献给王的，让王做什么呢？让王为百姓献祭和赎罪的哈。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小麦啊，每两百二十公升就要给，每两百公升就要给出，比如说六分之一法啦，然后大麦也是每两百二十公升就要给多少多少，这就是素祭啊，还有那个燔祭，那些东西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东西它的用途，其实我们刚之前有说过了，这个圣殿基本上是在有可能是在差不多千禧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间，但是他这里说得很明白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五节的那个下半段，他是说什么？这些祭物是不是是为什么？是为民赎罪的哈。然后第十七节最后一点也是说是什么？为以色列家赎罪的。所以这些祭还是感觉上还是用来赎罪的祭哈。这个先放一放，然后之后呢，从那个四十五章的第十八节一直到第四十六章的第十五节，就讲了一些各种节，就是节气，还有每天的那种献祭的规条哈。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节，月初的第十四天，大家知道这个应该很熟了吧？月初的第一月份的第十四号是哪一天呢？是什么节气？对了，逾越节。然后从逾越节之后又是七天，那是什么？除孝节哈。对，紧接着逾越节之后七天就是除孝节。那我们再看第二十五节，七月的十五号，那又是什么日子？七月的十五号，那是个祝棚节哈。那我们看到他就是在这里，就是逾越节、除孝节和祝棚节，他其实所献的东西都非，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他这里没有写那个祝棚节，但是祝棚节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五节看到，他所献的东西跟这个除孝节是一样的东西哈。那之后就进到第四十六章。那第四十六章呢，就是有讲到那个每天所献的祭，还有就是安息日和月宿所祭的那所献的祭这些祭的那些条例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门，大家还有没有点熟悉？就是我们之前的东。那个进的门哈，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再看一下 3D 的那个图。进的东门，这个就是外东门，这就是内东门。就像刚才所说的，之前上一堂课，门廊一个是都是对着外院的，这个门廊在这边，这个门廊在那边。然后我们可以之前有知道说，这个外东门是永远关闭的，那是为什么？还记得吗，大家？因为是神的荣耀是从东门进去的，所以这个外东门是永远关闭哈。你可以看我下头的注意，但是内东门是可以开的，但是只有在安息日、月宿和王要甘心献祭的时候会开。 但是在月宿和那个安息日的时候一直要到晚上这个门才要关，但是在王自愿献祭的时候呢，这个门就是王一离开这个门就要关。然后呢，这个王就是要从这个地方进到门槛来敬拜的哈，然后也要从这个地方再出去，王是在这里，然后民呢，民就是在这一块地方来敬拜哈，来敬拜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一点那个规条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哈，就是说还有一点规条呢，就是民敬就是来敬拜的时候，要如果是从南门出去的话，从南门进来的话，一定要从北门出去。然后如果是从北门进来的话，一定要从南门出去哈。所以他们不走回头路，永远是直走，从南门进去往走到北门，北门进来的从南门出去。这个就是一点他们的规条。然后所献的祭物呢，也是差不多是在这里，每天的祭、安息日的祭和月宿的祭哈，差不多燔祭是多少？那个素祭相对应的素祭是多少？那我差不多那么多的祭哈，那个安息日啊、月宿，还有之前的那个逾越节、除酵节和祝棚节，我跟当年那个摩西所要求的那个祭，我稍微做了一下对比，它这个量是不一样的哈，所献的那个羊啊、牛啊什么，其实是不一样的，素祭的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想没有特别，只是 make a note of it。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十六章的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它主要是讲了一些王子要承受产业的规则。他就基本上说，你这个王给仆人的产业，等仆人走的时候，这个产业要还给王的，这不是仆人所拥有的，哪怕是王给了这个仆人，但是这个仆人是不是 permanently owned， 当他走的时候，这个仆人要还给王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第十七节的后半段，什么至于王的残月必归于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是能完全承受王的产业的哈。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周长老说的，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跟基督同享在天上的基业的，这个基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用还回去，真的是属于我们的基业。然后周长老刚才所说的那么多的福气，也是所有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不用还回去的。所以你想想，这是一个，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个预表哈，是一个多么美的预表，我们是承受在天上和基督，而且是同受基业的，是一个好美的一个应许哈。那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就又讲了一些厨房的事哈。那厨房的事我们之前有讲过，其实讲的就是之前上一堂，这里就是祭司的厨房哈，就是为祭司煮的那个圣物的。然后旁边在外院的四角，差不多三十乘四十的这么一个底下四角，这是为民煮那个祭物的地方哈，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很快的过四十五、四十六，然后我们就进到第四十七章了。哎，就是这张那个3D 的图哈，我主要是想看，主要是想说的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见这条蓝的线呢？这条蓝的线有没有？看见了哈。这条线就是四十七章所说的从圣殿流出来的水哈，从圣殿的南边然后朝东流去。它是这个那个以西结先知那个时候还在被那个天使带领着哈，他是从那个南门出来一直到北门，然后 然后从这边门那个天使就开始量那个水哈。先一千肘的时候是到的那个水的深度是到哪儿？到 ankle 哈，再量一千肘就到了 knee， 然后再量一千肘就到了 waist， 然后再量一千肘的时候，就是第五节又量一千肘的时候，这个水就怎么样了？变成了河，是我不能淌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那个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读可浮字，不就是英文是说就是变成了是一个可以在里面游泳的那个水了，非常大的河，不可淌过的河。那最后呢，这条从圣殿流出来的大河最后是流入到，它是说什么？流入到那个死海，是流入到那个东海，其实就是死海哈，流入到死海。然后他是说第八节是说什么？使水都变甜呢。这张就是我从 internet 上 download 的那个一个死海的那个图哈，你看它盐分多到岸上其实不是沙滩了，是盐滩。是谁去过死海？我知道我们这里肯定有很多人，是不是像这个样子？没那么白。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个是 internet 上说的，就是感觉上，就从这张图看看，感觉就像是不是沙滩了，成了是盐滩。我们神从圣所流出来的水，能使这样的一个死海变成那个咸水哈，咸成里头完全没有生物的一个水变甜。然后我们看第九节，它是说什么？这河水所到之处。怎么做？好 ，OK， 好，谢谢。那第九节哈，他说这个河水所到之处还有吗？有，河水所到，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必都生活。第十节他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其实这两个地方不清楚哈在哪里，都做赛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死海里头是完全没有生物的哈，当从圣殿的水流进去之后，这个里头非但有鱼，而且那个鱼多到就像那个大海的鱼，那个大海指的就是那个地中海的鱼哈，像那个地中海的鱼那么的多哈，从一个死海变成了一个活海。这个不是火焰的火哈，是活的活，生活水的活，对，活海。对，然后非但是把水都变质了哈，河水两边还有什么？好多的树木哈，这个树木有很奇特的功效的。他说这个树能结果子，它的食物，那它的那个果子是能吃的，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非但果子不断绝，还有每月必结新果子。那是为什么这些树有那么大的神奇的功效？我们看一下，因为什么？因为这水是从哪里流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然后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真，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哈，这真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这一个景象哈。那我其实真的是没有图片可以来形容这么一个景象，我就是知道这是在哪儿拍的嘛，这是我的一张照片哈，这个河水，这就是新疆的那个月亮湾，但我相信绝对不能表达了，但是有一点点那么的一点小意思哈，就是一个完全生机勃勃、好美的这么一个景致哈，充满生机。 然后这里活水讲好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要讲到地界了哈。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十二个支派的地界，这张图有可能有点小哈。地界的话，我从北面先来说好了，就是从这个就是 Mediterranean 那个地中海，从这边开始，经过哈马在这边，一直到哈萨以南，哈萨以南在这边，所以这边带，然后东边的这条就是包括了大马士革这一块地方哈。然后经过了约旦，沿着约旦河一直他说是到东海这边，这个东海其实就是死海哈。那英文书上也说有的是一直从东界一直到塔马，有的说这个塔马就是在这个死海的那个最东面的这个尽头是塔马哈。然后呢南岸呢就是从南岸就是从这个塔马经过了那个埃及的一个边界，埃及的一个区域叫 Wadi of Egypt， 然后再到达这个地中海，然后西边就是差不多就是沿着地中海从这儿一直到这儿，这个，然后这个绿色的地方哈，就是当年那个约书亚带领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所 occupy 的那些地界哈，在这边。那在这里我想要重点稍微说一下的，就是大家看一下第22-23节，他说什么，他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然后23节他说说外人寄居在那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知道当年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外邦人外人是有没有分地业的那个有没有分到地业的，是没有的。连我记得当初有一个人，他只有几个女孩，没有男生都不能得地业哈，所以这个外人是完全不能得地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是和以色列人，我们是就像刚才周长老说的，我们是被 adopted， 跟那个耶稣基督是同得基业哈，我们在这里是有份的，是同得了基业，我们是被 adopted， 有同样的资格来得这个天上的基业。然后那下面呢，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那十二支派是如何来分配这些基业的。那就是可以从上到下哈，这块我们看一下，这块红的地方就是刚才那个25000走，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块地方就是这个红的，那旁边这两块地方就是归王之地哈。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上头就是从十二支派，但亚瑟、拿弗他里、马拿西、以法莲、流便、犹大，然后便雅悯、西缅、以撒加、西布伦和加德。好，这十二个支派是这么分配的。大家看这个地是不是分配的很就是大小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哈。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没看懂哈。大家来看一下第47章的第14节，他是怎么说的？他说47章第14节，他说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但是这张图我找了很多 internet， 大家好像都是 copy 这张图，不管是英文的中文的都是这样，我不晓得是 copy 来 copy 去，所以我就是没有看懂。但这张图绝对就是说从地来说是没有均分的哈。 那当年Joshua 带领那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按照人数的多少来分地的大小，但是这里是明确的讲说是要均分的。那我不知道这个均是怎么个均的意思哈，至少从这儿看就是这个地，大家如果能找到资料的话欢迎来跟我讲哈，我这点没看懂。然后对，这个就是差不多了。然后对，然后基本上，然后这就是也是最后又是差不多，这个就把第四十八章的也 cover 到很多了哈。最后还是就是最后四十八章就是30到35节，就是又讲到那个城门的事情哈。那个城就是说是耶和华的所在，那个城哈是耶和华的所在，好美的一个那个。所以那基本上就是说以西结章节是讲完了，但是大家是不是都会有一个问题，这个圣殿到底是一个 physical 的圣殿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圣殿？如果是个 physical 的圣殿，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建造啊或者怎么样的呢？那我就先来看一下哈，就我有一点点的 preference， 不过我就先把这个第一个看法是那个圣殿是建造在大灾难期间，而不是建造在那个千禧年的哈。它的根据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和献贡献止息。那既然有祭司和贡献，那就证明是有殿在那边，才会有祭司和献贡献的事情在发生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启示录上头11节说有一个人在量嘛，量的时候他将神的殿和祭坛都量了，但是第二节他说就是说殿外的院子就是不要量，那是留给外邦人的，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也是3年半的时间哈。这就证明在那个时候是有殿和祭坛的。还有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里头也就有想，他说这个人就是撒旦嘛，敌基督，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然后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就证明这个时候是有殿的。但是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这个殿有可能就是有的人认为这个就是以西结所说的殿，那还有一个人认为呢，这就是说这才是这个殿，在大灾难期的人殿是第三圣殿，以西结的殿是第四圣殿，是在那个千禧年的那个殿哈，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明白了吗？好 ，OK 。所以就两种看法，有人认为这个殿就是以西结的殿，还有人认为这个殿只是第三圣殿，以西结的殿是在千禧年的第四圣殿哈。那这是一个看法，还有一个看法就是比较 popular 的，那就是圣殿是在千禧年间建造的哈。但是呢，千禧年建造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献祭的条例啦，祭司啊规定，这就是很疑惑为什么还要弄复杂的这一条呢？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解释，献祭说这不是为了获得救恩的献祭了，这个献祭呢是为了纪念在耶和华荣耀之彰显中所完成之救恩，是一个纪念，是一个 memorial。 那至于这个 memorial 呢，我就有一点点疑问哈。因为刚才我们读到那个45章的15节和17节，他明确的讲说这个祭是什么，是赎罪之用的哈，明确讲是赎罪，并没有什么。因为而且我是觉得我们纪念的话，我们已经有纪念了，我们喝饼我们吃饼喝那个杯其实就是纪念，而且主耶稣明确地跟在哥林多前书讲起，他说你们拿起饼祝谢了掰开，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为的就是要纪念我。然后饭后你们照样要拿起杯来，因为这杯是我血所立的约，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主耶稣明确的讲说是要用饼和杯来纪念他，并没有说要用那么繁琐的祭司来纪念。这是一个，这是我的疑问呢。还有个疑问呢，就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对于这个 memorial 的，就是说在那个千禧年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已经第二次来到了？耶稣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了，而且我们是不是与神已经同在了呢？我们是与神同在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便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因为然后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的，也没有在额上有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个时候基督也已经来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在了，那为什么还要有纪念的事情发生呢？就像当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人问耶稣说，哎，人家的门徒都禁食，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新人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只有当新人走掉的时候，他们才要开始进食。这个道理是我觉得是一样的，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主已经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这么繁琐的东西来纪念我们的主呢？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所以这个是我的疑问哈。但是这个也是非常 popular， 就是说这个圣殿是在那个千禧年时候建造的。那之后呢，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就是我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比较象征性的，这个圣殿是比较象征性的。我这个是BSF 那个 app Word Go 里面的那个他说，既然耶稣的献祭已经成全了旧约中所有的献祭，那么为什么未来的圣殿还会包括为赎罪洁净而设立的那种祭司祭坛呢？他说，也许这座圣殿的描述是用以希杰和神的子民所能理解的方式，象征神接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计划。就是说因为当时那个以西结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差不多离现在2500多年，有没有？差不多2500年左右的时间哈。那个时候的民，他就是用那个 temple， 然后用祭司，然后用之前有说过的献祭啊、祭坛呐、啊，然后还特别说要撒都的后裔来做这个祭司。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然后还有说是外邦人一定要身和心同时受割礼才能进入，这些其实都是用当时以色列人所熟悉的那种规条哈，来反映出那个基督所成就的那个救赎计划。那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 temple 是谁呀、啊？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这个 temple， 我们他说看到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是谁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呢？耶稣自己要建造耶和华的。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哈。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什么尊荣啊，坐在位上掌王权，又要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这只有耶稣才可以做到哈，又做王我们知道是犹大支派的王嘛，对吧？这个大卫王从犹大支派，但是祭司是哪个支派的？是利未支派亚伦后裔的哈。但是他要两个，只有耶稣才能做到这个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首先是耶稣，然后你看哈，这是在他圣殿的时候，他这个我们那个礼拜五查经刚查过这一段，是不是？好像是礼拜五查经是吧？对，刚查到这个说拆毁这殿要3日建起来，这殿指的是谁啊？ 耶稣的身体哈是为殿，这个就是耶稣，所以这个 temple 我比较倾向于是耶稣的殿哈。然后非但耶稣的身体是那圣殿，然后我们各房靠他联络也要成为主的圣殿哈，要圣灵居住在我们这个里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因为有很多地方都一直说是基督我们和神就是他的殿哈，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说这个殿是一个象征性的殿。然后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好像也能把这一章节哈就能串起来来解释一下。那我只是随便讲，大家还记得那个以西结这次异象是在什么时候神给他的吗？是在25年被掳25年的哪一天呢？还记得吗？这是都上堂课讲，1月初1月10号，对，1月10号。然后还记得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吗？是选羔羊的日子哈。所以神就是在1月10号那天显示，这是我的理解，显示给那个以西结这个 temple， 表明就是主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羔羊，在那一天预备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羔羊，为你我选择了那么一个羔羊来为我们来预备的哈。这个圣殿有可能代表的就是我们耶稣自己。那然后呢，刚才我们有看见那个，然后耶稣那个，如果是 temple 是耶稣的话，那耶稣从耶稣那边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支取那个活水，是可以支取那个活的水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他在那个撒玛利亚那边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那个耶稣问撒玛利亚要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呀，你这个犹太人怎么问我撒玛利亚人要水，我们两家不对付的哈。那耶稣回答说什么？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早给了你活水。然后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这是我的理解，就是从 temple 就是耶稣自己有活水流出来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在祝棚节的，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常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这个江河指的就是圣灵哈。所以就是如果这个 temple 是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有活水流出来，然后我们经过圣灵的浇灌，我们的生命逐渐的被更新替换哈。一开始只是一点点在 ankle， 慢慢的一直到 knee， 再到腰，然后再到全身，我们整个生命会被神的灵来更新哈。那更新之后呢，我们就像什么？我们就像其实就像水边的那个树哈，能怎么样啊？果子怎么样？每月都可以结新的果子哈。然后呢，那个叶子怎样啊？叶子还不能枯干，这个叶子还有什么医治的功效？为什么是医治？因为我改变了生命，我被那个神所赐的生命所改变，我的生命可以影响生命。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一整套的这样的说，我就觉得好像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倾向于是这么样一个理解哈。因为河水流过之地全部变活了，这个是，而且他只能说是什么，因为这个水是从圣所，是从我们主耶稣那边来的。所以我是比较倾向于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这么一个解释啊。OK， 那其实这个解释， 不是说我象征性的我就是对哈，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解释。那黄霞有黄霞的看见，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可能也有不同的看见，只是我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经节的理解而已。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差不多对章节的解释，差不多就解释到这里。大家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那个疑问。哎，来，
至于这个圣殿哈，我当时我是这样子看的，就是在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就是我们前面都讲到有大战嘛，对不对？那然后呢，就要进入千禧年嘛。那千禧年呢，还是在这个地上。千禧年还是在这个地上，所以呢，我就相信，就是在地上有这个圣殿，实体的。然后呢，千禧年之后还有一场大战，那个是启示录，还有一场大战，那一次把可见的都摧毁了，最后有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呢，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才是真正，那里没有，因为你刚刚不是引用了那个嘛，就是说在那里，那个是真的是神的殿，我们和主是完全合一，那个是我们和主完全合一，那个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殿，没有错。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千禧年的时候，还是在地上有一个实体的殿，所以我是觉得这两个还是分开的。对，这个中间是有一件事情发生的。那所以呢，那个在千禧年的时候，在千禧年的时候，地上有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就说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他们还是罪人，他们还是罪人。当然你说这个罪人怎么能够用羔羊的血来为他们赎罪呢？在那个时候还是成为全世界人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人犯罪需要血的祭来为人除罪，来为不是真的能为他赎罪，真正的如果信了耶稣基督，还是耶稣基督来遮盖他的，来买赎他的生命，遮盖他的罪。但是主耶稣基督到最后不是还有人要起来反对神的名，包围那个蒙爱的城吗？那一段来那个时候，就说你看在地上，虽然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真的成了全地的一个祭司的一个国度，那个时候真的成了祭司的国度，但还是有许多的人不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时候啊，在地上啊，还是有普通的人，他还是要经历生老病死。那我们这些与基督同在是在天上那个境界，我不觉得地上的人能够看得到我们。所以就是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与耶稣基督一样的身体，那是在另外一个境界，那不是在物质界。这个是那个反正没关系哈，就是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就像那个卡辛迪讲的，我们还是叫什么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我们也要有一些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时候在地上，在千禧年的时候是还是在这个物质界，有这样的一个物质，有这样的一个地，在这个我们地球上有以色列民，也有地上所有其他的国民。那个时候的人活得很长，活到100岁都算是，他说百岁而死的老人百岁而死的人都算是罪人，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是比现在要长的。如果你去看那个以赛亚书，他那里有讲到一点点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呢，看见狮子也不用害怕，那个看见蛇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些东西都不害人了。那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是就是这样，但人还是带有罪性的，还是有罪性的人。那个时候呢， 就是有那么大的一个见证在那里，还是有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等到魔鬼从那个无底坑里再放出来的时候，他又开始迷惑地上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在千禧年的人要信耶稣，还是要以信为本，信以信为本。那到最后最后，当然那个魔鬼要扔到火湖里去了，那个死亡是完全就 destroy 了。然后呢就是天上新天新地，那个时候的人就没有，那个地上还是有属肉体就是我们这个有 flesh 的这个有身体的人，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罪了。这个是如果再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一部分。不过 anyway， 那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对着镜子观看，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就是这么多，我们也就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么多。
对哈，你看哈，就我们两个人当中都有不同的看见哈。黄霞认为是一个有形的实体，那我觉得是一个象征性的，这也是就是现在有不同两派的那种看见哈。所以就都呈现在大家面前，看大家的理解了。因为黄霞的这个说法，我还是不能打动我。那好，那我最后稍微做一下这个总结哈，我总结的一下就是说，学了这门，我们刚才是其实这个象征性的和还是一个实体的，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哈。重要的，我们整个章节一直来看，他说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就像刚才那个周长老说的，要真知道，要真所有的神的惩罚或者祝福，他是要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神，要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神是谁哈。然后我们也看到是什么，神掌权，对不对？神掌权，他说那个耶路撒冷城要毁就是要毁，他说你埃及要毁就毁，他说推罗要毁就要毁，推罗而且是经过了两三百年才最后才彻底毁掉，先是毁了那个 land 部分，后来又把 island 这部分也给毁了。所以神真的是掌权哈，是神掌权，他也掌握我们的命运。然后我们也是看到那个我们的神是赐盼望给我们的神哈，我们的神赐盼，那个枯骨都能变成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哈，他能把枯骨变成有灵的活人，然后把那个死海都能变成一个活海，万物而且是个生机勃勃的那么一个景象哈。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不要失了盼望，因为神是赐一个盼望的神，但是要求就是要我们来仰望我们的神哈，他是一个赐盼望的神。那这是上面几点，然后最后还要学习什么？那个以西结是什么？以神的心意为心意哈，他是全然顺服。他之前有说预言的时候，就是说啊，你们这些那些祭司是如何败坏败坏败坏，神要惩罚惩罚惩罚，但是他没有说是以一种那个幸灾乐祸的口气来宣布这些预言的，他是非常心痛的来宣告这些预言哈，以他神的心意为心意，然后他也完全的顺服。当神要把他的妻子拿掉来作为那个一个警戒的，就是说要来预表那个耶路撒冷城要毁，那个 temple 要被毁哈，就把他心爱的妻子拿掉，他也全然顺服。完第二天他就不能哀悼，不能怎么着，他完全顺服，全然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哈。那黄霞，你有没有什么？没有啊。对。这是我所看到的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哈，从这本书是我看到的，那也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就是学习之余，就是不要就光想着就是说那些把那个结构搞清楚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真的是里面的内容哈。那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们先也来唱一首歌吧，叫耶稣领我。如果大家有诗歌本的话，它在诗歌本第418首。这个能 play 吗？能 play 吗？哎， 这里不能 play 啊，啊，我挡路下来的。哦，是我不能按他的一个方式，好，410，对。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 ，OK， 静默等候的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珍宝领我行走天途天路途，一生顺逆有美意，蒙福世祖恩滔滔。
耶稣
结束。亲爱的天父，是的，你来领我们，我们的一生都愿意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那掌管天地和其中所有一切的神。你知道我们的过去，你也为我们的将来早有预备。我们真的是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把我们的一生都由你来掌管，因为完全的顺服就有完全的安息。神啊，我们就把这样的祷告放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人都有这样一个心智，可以把的生命完全的交托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